第二节，考入湘晖学院。1949年9月1日，重庆北碚下坝以其美丽的田园风光迎来了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。19岁的你背着简单的行李，从城区乘船到了位于北碚城区嘉陵江对岸下坝的湘晖学院。下坝真像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一片翠绿色的浓荫深处隐约可见几栋黄色的房子，那就是你的母校湘晖学院。船到下坝码头，从小船下来，上几十级石梯就到了学校门前。一踏进校门，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豁然开朗。接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绿色圆形大花坛，花坛里开满了金色的菊花，非常耀眼。大花坛的两边是宽阔的人行道，后面是一栋黄色的房子，那是学院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后面是大礼堂，大礼堂右边是一条又宽又长的人行大道，大道的右边并列着一排排的平房，每排平房都有十间小型的房子，这便是男生宿舍。与男生宿舍遥遥相望的是图书馆，图书馆大门前面是一个种满花草的大花园。从大礼堂往左走，经过一排教室，便到了一个宽体的体育场。体育场外有一带白色的围墙，围墙中部有一个红色的小门，小门内便是女生宿舍。远远可以看见一些洋槐树，翠绿色的枝叶在临风摇曳。在体育场的尽头，有几栋房子在绿荫深处静悄悄地卧着，那便是校长、教授们的宿舍。走过教授宿舍，便进入了非常辽阔的农艺系的实验、实习基地，各种农作物生长得欣欣向荣。此时正是初秋，那走道旁的法国梧桐、园内的花草、体育场边的洋槐、农场内的农作物都换上了深绿色的秋装。看到碧绿清澈的嘉陵江从小三峡的苍松翠竹间逶迤绵延而来，又向着东方腾跃而去，你不禁满心欢喜。学校背依青山，面对碧波，真是太美了。第二天，你同刚刚结识的同班同学杨奇佑、林乔、王运正等一起游览北碚。北碚清幽美丽，绿树环绕，高大的法国梧桐撑着绿色的巨伞，在盛夏中让你们觉得阴凉。你欣喜地感受到北碚城有一种亲切、温馨、整体的和谐。有同学问，这小城是谁设计的呀？这么令人舒心，令人陶醉。你兴奋地说，这是卢作孚先生设计的。是的，小时候你们从宜昌到重庆后，父亲就经常给你讲卢作孚，说他从贫困的河川县出来，参加了同盟会，五四运动中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，1925年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并担任总经理。在多年的艰苦拼搏中，卢作孚树立了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的思想。他把只有一条小汽船的公司发展成为有上百条轮船的大公司、民生公司，又学习杭州、青岛等城市的经验，把北碚从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僻小镇建成了美丽秀雅的花园城。湘晖学院也是卢作孚鼎力筹建起来的。湘晖学院是在复旦大学旧址上建立的。复旦大学1905年由江苏丹徒人马向伯创建，刚开始是民办公助性质，取名复旦公学，首任校长为李登辉。1917年学校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，创办本科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复旦大学由上海辗转迁到重庆，学校先在菜园坝，后因该地 一遭日机轰炸，且环境不好，校长吴南轩经考察发现北碚有浓厚文化氛围，且环境优雅，遂致函时任交通部次长、北碚实际领导人的卢作孚，请他支持。卢作孚早想在北碚修建大学，复旦大学要迁北碚，正合他的心意，于是他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划出嘉陵江边下坝的一片土地，让复旦大学迁居于此。1941年，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，于右任高兴地泼墨手写“国立复旦大学”六个大字，悬挂于该校门楣。在于八年，学校倡议学术独立、思想解放的方针，吸引了陈望道、周古城、孙寒冰、曹禺、胡风等大批专家、学者前来任教。学校进步力量强大，抗战气氛浓郁，被誉为重庆的小延安。八年里，复旦大学毕业了3000名学生。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了，从上海、北京等地迁到重庆的一些学校均陆续迁返原址。重庆地区的高等教育几乎滑坡到了抗战前的水平。重庆本地原有的几所大学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报考学生就读重担，素来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卢作孚先生考虑到很多学生无法进大学深造，遂主动邀集社会贤达于右任、邵力子、钱新之、李登辉、于景堂、吴南轩、刘航琛、康新如、何北恒、康新之、刘国沟、何延仁、张友三等在复旦大学旧址筹建湘晖学院，并筹基金2亿元作为开办费用。他还以筹建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亲自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书，要求批准成立湘晖学院。上书中提出湘晖学院内设文史、英文、经济、会计、银行及农艺五系，以期救济一部分升学无所之青年。复旦大学非常支持卢作孚这一倡议，复旦大学校长张毅先生很快回信给于右任、邵子立、李登辉、钱新之、吴南轩等社会贤达，请他们支持卢作孚创办湘晖学院的倡议，并恳求他们出任湘晖学院名誉董事长及董事。1946年8月，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，湘晖学院建立起来了，占地405亩，校舍面积2万平方米。湘晖学院第一任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，第二任董事长是邵力子，董事有复旦大学校长张毅、银行家康新如、康新之、严伯华、实业家卢作孚、韩继贤、唐贤珍、学者何鲁、许逢熙、王文斌。首任校长是许逢熙，继任校长是黄默涵。湘晖学院成立后，聘请知名学者任教，当时教职员有133人，任课教师中教授占 60%， 副教授占 30%， 讲师占 10%。 留学英、法、美、日、比等国学者占教师总数 40% 以上。知名教授有吴宓、张默生、方静、金启渊、王义金等，真是力量雄厚，名师众多。湘晖学院继承复旦大学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，在办学方向上主张教育普及、教育独立，提倡能动教育，坚持教育与爱国相结合，革命救国，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学以致用。学校实行学生自治，主张废除师道尊严，森严堂规，提倡教学相长、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，对不同意见展开自由讨论。在教学中，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能兼容并存，应受到应有的尊重。 既有传统的儒家学说的传播，也有近代文学的讲座，既有研究红学的专家，也有戏曲研究的泰斗，既可以讲授三民主义，也可以讲授解放区的土改法规。学生们思想活跃，学习勤奋，夜晚图书馆占座成风，迟到者难以插足。清晨明月尚在中天，校园内的路灯下就已人影婆娑，朗诵古文，外语之声随风飘扬。学生听课不受学分约束，一堂好课，教室内挤满了各系的同学，学生也可选听不同教授对同一课程的讲解。学习形式课堂内外并重，农艺系的学生到农村从事防治病虫害的实践，法律系的学生的堂审课是在法院判案中学习的。校园生活丰富多彩，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林立，文学研究方面有文联社、云雀文艺社，外语研究方面有青年英文学会，还有世界语爱好者组织的读书会。农艺系有田间农学会，法律系有横平法学会，经济系有 PE 学会、大众经济学会，书法爱好者有养三书法学会，诗歌爱好者有生活之歌社，音乐爱好者团体尤多，有北下音乐社、蓝天音乐社、田园合唱团、熏风二胡社等。体育方面各种球队很活跃，有潮吞篮球队、突兀球队、亦有足球队等。你进入湘晖学院之前，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崩溃边缘，全国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1949年2月，湘晖学院教职工参加重庆公立院校师生开展的争温饱的斗争。4月1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一惨案。为了反对蒋介石暴行，4月6日，湘晖征委会组织全校师生在下坝举行盛大的萤火晚会。湘建、缅人、重大、川教院、军派代表参加。会场群情激愤，演出了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古怪歌》等节目。4月20日上午，湘晖全校同学包乘数艘大木船，浩浩荡荡沿江而下，前往重大集中，参加4月21日举行的抗议四一血案的全市大游行。10月根据中共党组织布置的调查提纲，组织党员和地下社员对湘晖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情况进行了调查，为后来的接管工作准备了一定条件。11月为了防止国民党溃军过境破坏，学校党组织首先提出成立应变委员会，团结全院，积极护院，保护了全校师生和校产的安全，迎来了北碚的解放。你进入湘晖学院之时，你们农艺系系主任是王义金，农艺系有白继梅、马建策、王广森、何西宇、陈让清、王志浩、程绍明等教授，孙立莹、尤志坤、陈茂春等副教授，程福静讲师等。第一学年主要是基础课，开了英文、国文、植物学、普通化学、地质学、农业概论、气象学、农场实习等课。马建泽老师上植物学课时，显微镜只有一部，还是放在老师家中的，十分稀罕珍贵。进入大一年级，你投身一个新的天地，开始努力学习。你仍然是凭兴趣读书，对喜欢的课程学得很好，不喜欢的课就不怎么学，只求考过60分。你把课外的时间大多用在阅读上，读了大量书籍。我们在西南大学档案中查到你的成绩，英文93，国文64，植物学65，普通化学60，地质学88，农业概论88，气象学84， 农场实习67。你刚进校时，学校条件还比较差，学校只有一栋主建筑，是砖瓦结构，一排排房屋与嘉陵江垂直，每栋10间，每间住6至8个学生，宿舍下面就是嘉陵江。你喜欢游泳，下午下课后就经常沿着一条石梯下到江边游泳。当时学校不收学费，生活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，学生轮流办伙食，即由学生采购，学生管理。你们还在食堂门口办了黑板报，表扬做好事的同学。